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今日是1989年中国北京天安门六四事件的29周年纪念。29年过去，有人对事件始末的记忆开始变得模糊，但亦都有人拒绝遗忘，甚至多年来都坚持追寻真相，要求中国政府就事件作出交代。我用普通话访问了当年北京体育学院四年级学生方正。在29年前6月4号清晨6点钟左右，学生开始撤离天安门广场，去到西长安街的六步口路段的时候，突然被军队的毒气弹袭击。而这个时候，一架坦克车就高速向着学生队伍驶过来，方正就因此被坦克剪过，失去双脚。以下是我们的对话。
方正先生，你好。
你好，
我知道你之前讲过很多遍，但是请你再说一次你当年八九民运的时候的经历。
其实是讲了很多遍，也比较简单。在八九年的时候，我是北京体育学院大学四年级的学生，也是一个普通的那场学生运动，继而发展成那种民主运动的一个普通的参与者。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是一个普通的学生，一个普通的参与者。但是因为六四的屠杀，那么在这一天，我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一个转变。因为在6月4号的上午，当我从天安门广场最后撤出的时候，我们这一群学生最后从广场撤出，经过西长安街，在西长安街六部口这个路段遭遇了戒严部队的坦克从身后的冲杀，所以在这个路段，坦克冲杀造成了十多人的死亡，还有很多人像我一样受伤。我就是在这里被坦克碾压，失去了双腿。所以说我是一个八九民运的一个普通参与者，但是是六四屠杀的一个幸存者，一个受害者，也是一个见证者。简单的说就是这样。
那我知道你当年在被那个坦克斩过伤腿的时候，你当时是在照顾一个低年级的女生，她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简单而正常的一个事情，因为这个我们学校的一个低年级的女生，当时是在广场我们被军队包围的时候，就是在6月4号的凌晨的时候，在广场最后剩下大概有3000多学生。很巧，在那里这个低年级的女生她可能认识我，当时在整个我们体育学院在那里面的学生并不是很多，她可能是唯一一个认识我的，尽管我跟她不是很熟，但是我知道她这是我们体育学院的，仅此而已。那当时气氛非常紧张，他也很害怕，一个女生嘛，可想而知，所以他就找到我说：“哎，我们在一起。”我说：“当然没问题，我们一定会在一起，而且我也可以。”当时我还很宽慰他们，我说：“你放心，跟我在一起，我会尽量保护你，你不用害怕。”我也一直安慰他。当然，女孩子可能就这种，当时那种气氛下，非常的紧张，非常害怕。所以就这样，我们就在广场半夜在一起，然后到早晨到凌晨6月4号的上午。从广场被驱赶撤出的时候，我们是走在一起，所以走到六部口那个位置，我们一直是手挽着手并肩的走在一起。但是遭遇到坦克从身后冲杀来的时候，那么他就在我旁边，所以这个是很自然。既然就在我旁边，那个毒气弹在我们身边爆炸，大家都很惊慌失措，这个头晕，看不清东西，呼吸也困难，那么女孩子就更加的没有办法去支持，所以就晕倒。我那时候想到的就是把他给扶起来向路边去转移，就是这样。但是在转移他这个过程中，坦克的速度非常快，从我们身后就已经冲到了跟前，那么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去躲避，那么几乎没有办法，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他往那个人行道旁边那个有个护栏，把他推靠在护栏上，那样比较安全一点。那么我还在自行车道上，所以就坦克就从我的腿上碾压过去了。就是这样。对，就是也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么一个很短促的一个行为啊。
那你刚才都说，因为当时的时候你是正在撤离那个天安门广场，但是我想问一下，你当时或者是在医院的时候，你在心里面在想什么？
哦，这个其实坦克是我们预想不到的，因为在我们从广场撤出走到西长安街这里，我们一直是没有想到我们身后居然会有坦克从身后追杀。那至今我也是在求索再去探寻的一个谜，就是在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我们和平的撤离在西长安街上，而且当时你也知道广场已经被占领了，学生已经被驱离了，所以说整个的那种镇压和平暴工作几乎已经结束了，而且当时的西长安街也很安静，也比较空旷，学生的队伍也很有秩序，所以说在那个时候我们在这坦克来之前没有任何迹象我们能感觉到有什么太多的危险，这真实的一种感受。所以说坦克从身后一边释放毒气弹一边快速冲过来，就是完全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而且它主要是从身后，速度又快，你没有办法说，大家很多人原来就问我啊，见到坦克来你怎么不跑，我说首先我们根本就没有见到，它是从身后来的，再一个它速度很快，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跑，而且我还要照顾旁边的这位女学生，所以就更没有时间去跑，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至今我们也在追寻的，希望哪一天会有真相，希望中国政府早一点给我们这种真相，为什么在那个时候6月4号上午6点来钟坦克会从身后追杀从广场撤出的完全和平的这种有秩序的学生队伍，在那个六部口这里压死压伤这么多人。所以这么多年我也是一直在追寻这么一个真相，所以我当时后来受伤以后是被抢救到积水潭医院，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去的就比较晚了，因为真正的军队的开枪杀人造成大量伤亡的其实是3号的晚上10点钟以后到4号的凌晨大概这几个小时，所以我们4号6点多钟那大量的伤员已经在医院里，所以我从医院苏醒过来的时候我们是睡在地下，是睡在会议室的地下，就是说医院是人满为患，根本不可能有病床啊什么的。我记得医生后来也跟我说，就是血库里的血，就是医院里的这血库里的血都用完了，什么医疗器械也都全部消耗殆尽，就是伤员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这就是说在北京6月4号这场镇压中是造成的伤亡人数是非常巨大的，但是这现在它也是个谜，没有人知道。所以有很多个版本，有说是什么800、3000、1000，美国政府美国的外交文件揭秘是有10000多，这些不知道。这也是我们去这么多年来中国政府它刻意的是在掩盖这些真相，不让人们去探寻，对吧？它一直是在封锁各种消息，所以这个真相我们也不知道。这都是我们现在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努力的苦苦追寻的，要坚持追寻真相的这么一件工作。
对于一个体育学生来讲，你没有了伤腿对你的冲击大不大？
这个当然是人生的一个巨大的变故了。当然知道我们现在知道6.4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然后我的人生也因此而改变，不仅是我，很多很多人的人生改变了，甚至于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和中国的历史，这个没有办法，我们赶上了，我们就当然是这样，人生的变化是非常大的。
但是发生这个事件之后，你也有参加一些，比如说残疾人士的运动会，是吧？
对，这个因为我热爱体育嘛，我受伤以后，当然还是想继续在残疾人体育中去发挥一点自己的能力，体现一些自己的价值，所以还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就是我参加了92年的在广州的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正好那个时候我那时候受伤以后，一直就住在北京体育学院，那时候我也哪里也去不了，学校的时候还不放我离开，所以在体育学院居住，当然是有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我就可以一边康复，一边去训练一些体育的项目，所以我就练了轮椅上的2个项目，轮椅的投掷。轮椅的标枪，轮椅的铁饼，所以在92年我就获得这2个项目的全国冠军，好像也是当时远东地区的最好成绩。那么94年正好在中国会有一个 这么一个国际比赛，叫做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的残疾人运动会，就是现在的亚残会，就是亚洲残疾人奥运会。那94年有这么一个机会，所以我当时是应该是可以已经入选了国家队，入选的这个国家的中国的这个体育代表团参加这个国际比赛。但是就很遗憾，在比赛之前，有关方面，具体哪些方面我也不太清楚，就是中国政府吧，中国政府的一些有关方面，最终决定取消我的比赛资格，把我立刻从我们当时集训的北京遣送回我后来，因为我后来就居住在海南，也把我立刻送回到了海南的海口。所以从此后，我的这个参加残疾人体育的这个梦想就被中断，就在中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他就不允许我去再参加从事这种残疾人体育运动，国际比赛更没有办法去参加。所以一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个时候我才有机会申请到了中国的护照。所以2009年我来到的美国。所以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我在老家安徽也是被全面的管控软禁，就是他没有自由嘛，不让我去北京去看奥运会啊，等等等等，就是把我软禁在家里。但是唯一的一个好处或者唯一的一个获得，就是在8月28号，2008年的8月28号，我终于拿到了护照，合法的拿到了中国护照。所以2009年的2月，啊，美国政府的帮助下，我们一家到了美国，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八九民运到现在都已经29年，下一年就是30年。在这段期间，你去过很多地方，你现在在美国是定居吧？
对，我从2009年2月就一直定居在美国旧金山湾区。现在就在您采访的这段时间，我在挪威奥斯陆，在奥斯陆参加一个非政府组织的一个叫做挪威的自由论坛。我也是在这个自由论坛上，主要是讲述当年的64事件，当年的64屠杀，以及我个人64中的一个经历。总之，也是通过我个人的经历，去希望大家能更多的了解64真实的一面，64镇压中一些真实的这些事件，希望人们不要忘掉29年前发生在北京、发生在中国的这么一个残酷的一个血腥的镇压，希望大家不要忘掉。这也是我目前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
那你刚才也讲了一遍，就是说你在这29年以来都是去了很多地方去讲你的故事。除了这个之外，你还有什么的愿望？
什么愿望？现在我想，家庭是我最大的一个责任。我有3个女儿，我到美国来以后，还有2个傻女儿是在中国出生的，我们带到美国来。然后到美国之后，有2个小女儿，孩子都很小，一个才6岁多，一个刚4岁。所以家庭责任是首当其冲，我们还要谋生，对吧？这种个人的生活，这首先要安排好。另外，我住在美国旧金山，我也到了美国，我自然的也参与到一些推动中国民主、促进中国人权的这些很多工作当中。目前我是旧金山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现任的会长，所以虽然我们这些都是义务的义工，但是我们还是努力想把它做好，把这个有30多年历史的这么一个机构，现在重担在我身上。我们的这个机构的基地就是在旧金山，我们在旧金山有很好的这种社区的关系，有很多人支持，所以我们每年他也会在旧金山，我们民主教育基金会会做很多工作。同时呢，我后来也加入到我们湾区的另外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织，叫人道中国，是当年周峰所他们几个早先流亡海外的清华的这些学生们创建的一个人道救援的机构，主要是去帮助国内的良心犯在狱中的那种政治犯和良心犯的这些家属，给他们提供必要的人道的救援。这个机构我现在也加入在当中，虽然也都是我们都是义务的这种工作，但是我们还是很愿意，我们付出我们的精力和时间，我们付出我们的这种有限的能力吧，去把这些活动、把这些小的机构做好，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会对中国、会在国内那些依然受苦受难的、依然奋斗在国内一线的那些同胞、那些战友、我们那些同道们， 一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这是我们的一个心愿。所以我们还做的事还挺多，所以每天也很忙，但是很充实很愉快，因为我们觉得做这些工作也很有价值，所以这就是基本上我目前的生活状况就是这样。
嗯，你还有心愿回中国吗？
回中国的愿望当然是有，我们从中国来，而且我们目前所做的所有的工作和关注的重点就是在中国，当然最终我们一定会回去中国的，这个不容置疑，我们的亲情在中国，我们关注的心愿，我们的这些心思都是放在中国，都是想改变中国，想促进中国的这种变化，肯定是。但是中国政府可能不让我们回去，但我还没有试过，有些人是试过根本就不可能回去，在目前，但是我还没有去具体的去试我能不能回国，但是一旦有什么时候需要，我想我肯定会去尝试，会努力的去，一定要去回到中国，这个无容置疑的。尽管我的家，我们的生活重心都在美国了，但是我们有朝一日如果需要，我们还是会回去的。
大家可以浏览 sbs.com.au/cantonese 收听更多的广东话节目。